将刘方亮身受重伤，生命是岌岌可危。其实这个事儿并不奇怪，身为武将冲锋陷阵，哪有不受伤的？刘方亮也不例外呀、啊。不过这伤太重了，命眼看要保不住了。到了这会儿，人们自然就想到老神仙了。倘若老神仙要来了，刘方亮的命就可能就保住了。但是有什么用啊？老神仙跟闯王去凭杆子的滑变，到现在在哪谁都不知道，就得把希望寄托到小神仙身上。小神仙给开了几副汤药，人们用筷子给刘方亮的牙关给撬开，把药给灌下去了。正在这么时候，马武可率领的官军就发动了进攻，铺天盖地直奔老虎口。官军以为啊，老虎口弹丸之地，虽然险要，肯定义军的人马不多，这一个冲锋就能拿下来。尤其这马武可在后头紧紧的督战，立功的心切，所以一个冲锋就杀到寨前。马世耀奉了高夫人之命在此驻守。马世耀探着身子往外看了看，官军冲上来了，按照高夫人的指示，先不着急开弓放箭，等官军离近了，马世耀是贸然站起，喊了一声打，箭如雨发，啪啪啪啪啪啪，官军就倒下一大片了。趁着官军混乱之际，这长枪手就冲出寨门。所谓长枪手，就是那红缨枪啊，特别长，那杆都有1丈8，那前头那枪头磨的是锃明瓦亮，那快劲儿就甭提了。长枪手憋足了劲儿，这一冲出来好像下山的猛虎，对着官军就戳开了啊，噗啪噗啪啊，这一顿大枪戳的官军是死伤了无数。紧跟着马世耀从寨墙上下来，飞身上马，手举着宝剑，带领义军里边的精锐部队也冲出来了，冲啊，把王八日的杀呀。长枪手在前，骑兵在后，拼命的进行反击，结果官军哗一下就败下去了。马武可约束不住，只好退兵3里安营扎寨，暂时作别休整。不管是对官军来说，还是对义军来说，都有了喘息的机会。马世耀知道人手不够用，不敢追得太远，立刻鸣金收兵，又回到老虎口，命人手把寨墙。他匆忙从马上跳下来，赶奔营寨。一看这围着一大圈人，高夫人也在场啊。高夫人就问他打的怎么样了。大获全胜，把狗日的追出去好几里地，估摸着一两个时辰他没机会再进攻，打得好。哎，刚说到这儿，刘方亮冒出一句话，守住守住啊。哎呦，这比什么灵丹妙药都好使啊！他昏沉了这么长的时间，冒出这么句话来，证明这命还没事儿。高夫人赶紧转过身来，来到病榻前，方亮方亮，他又没言语。马志耀也连呼唤了几声，他一句话也没说。小神仙点了点头，行了，方才的药见了功效了。还是那句话，要有起死回生丹呢，他一点问题都没有了。可是现在发高烧，伤太重了， 这我也没办法，我已经尽了力了。夫人把这小神仙拽到外头一棵榆树的下边，就问他，你跟我说实话，刘将爷的伤到底怎么样？那还用说吗？太重了，失血太多了。根据现在你看，吃了你的药，他能维持多久？哎呀，夫人啊，您可别担心呐。据我观察，刘爷最多能支持三天，能不能再叫他多活几天，等着老神仙来到？过了三天，说实话，就是老神仙来，真神仙来，恐怕也没救了，晚了。但是伤太重了，我就竭尽全力，至多能维持三天。好吧，那就维持三天。我可把丑话说在前头，三天之内，倘若刘将爷要出了事儿，我唯你试问，我要你的脑袋。是是，夫人，不敢不敢，我竭尽全力。不过呢，我现在手头上已经没有药了，您呢还得派人回白洋淀去取药，那些药也备不住能派上用场。那好，那就交给我了，你哪儿也别去，就全心全意在这儿护理刘将爷。哎，那么说暂时刘方亮没有生命之危，夫人多少透过一口气了。刚传令吃饭，外边战鼓如雷，官军又发起了猛攻啊。高夫人跟马世耀一商量，这股官军不消灭，咱们绝对安生不了啊，得彻底把他们消灭。马世耀是双手赞成，但是紧跟着紧皱眉头，官军人数太多，咱人手不够用啊，就把全营的人拉出去，也就是官军的一半也行。留下一部分人守寨，余者跟着我往外冲。高夫人女人男性啊，说怎么办就怎么办，非常卡着，在外头飞身上了玉花葱，告诉小神仙，你什么都别管，你就在这服侍刘将爷，余者凡是能战斗的跟我参战。一声令下如山倒，就在老虎口前面的地方排开了战场，于是跟官军又展开了一场生死搏杀呀，跟拉锯一样。有时候官军占了上风，推进了几十步，一军一个反攻，又把官军推出去上百步，就来回拉锯。您想，那人能少死得了？那地上那死尸啊，一层层一片片，有官军也有义军。受伤的人是不断的呻吟，反正能救的就救，救不过来的那就没有办法，自认倒霉了。最后高夫人指挥着马世耀一个冲锋，把官军直逼到志平山下。这官军也不示弱，因为什么？他们的援兵是源源不断能够增援，义军是越打越少。这个马无可就喊上了，弟兄们不要怕，巡抚大人派来3000援兵马上就到，把大炮都准备转移到咱们前方来，几炮就把他们消灭了，不要怕，给我冲啊。官军于是又展开了进攻，来回就这么拉锯。这场战斗是空前的惨烈。再看高夫人身边的亲兵卫队是不断的倒下，围着夫人最近的就是那些女兵女将。高夫人偷眼观看，她最心上的女孩就是那个惠梅，真是一兵师啊，惠梅的宝剑都砍成了锯齿了，不知杀了多少官军，依然瞪着眼睛血战疆场。 忽前就后，是忽左就右，紧紧保护着高夫人。再看惠珠、惠琼、惠芳等人也是紧紧相随，跟卫京一样保护高夫人的安全。再说这马无可退到至亭山下找一高坡之处，这小子呼呼之喘粗气，七个不服八个不忿，手打凉棚观看着战场的情况。我说那挑着大旗那员女将是谁？回总兵大人，那就是闯贼李自成的夫人，叫高贵英。可这家伙比男人还厉害，你看看，就是他指挥战斗。啊，李闯王的夫人，听说过，听说过。哈哈哈！这个女魔头煞是厉害呀，伤了我无数的弟兄。还是那句话，擒贼先擒王，把他给我逮住。他派了200骑兵冲锋，想活捉高夫人。你想怎么可能呢？这会儿马世耀领着一支义军冲上来了，把官军的骑兵给杀退。战场上一片混乱，兵对兵，将对将。马无可一看第一次没有达到目的，眼珠一转，计上心头，他娘的把你射死！来啊，挑选弓箭手。官军那么多，要挑弓箭手不好挑，所以挑选来挑选去，拔出六个神射手。这六个神射手刚要出发，马无可把他们叫住，等等，你们带的都是什么箭？有透甲锥，有狼牙箭，还有响箭，还有火箭，都不行。我发给你们一批特殊的箭，去拿去。有人到他的营寨之中取了一捆箭，这箭特殊在什么地方？一是质量好，箭杆溜直，非常压手；另外尺寸比较长，这箭头上都用套套着，看来十分尊贵。每人发了三支，这六个弓手领箭在手，这马无可就交代：这箭头上可有剧毒啊！啊！千万别伤着自己，伤上就没救。瞄准了高贵英给我射，谁要是牵破他的肉皮，叫他挂点彩，就见血封喉，你算立了大功了。听见没有？听见了，听见了。下去准备。这六个弓手带着毒箭起了身，那战场上是一片混乱。他们找个石喇子，这个地形有利隐蔽，居高临下看得挺清，离这战场又挺近。这六个小子张弓搭箭，把箭头上的套撤掉了，就瞄好了准了。还是那句话，他不好射，因为人是活的，在战场上是来来往往啊，除了兵就是将，战马奔驰，哪那么好瞄准的？瞄好了准，离得太远，离近的时候很少很少的，他们就耐心地等着。单说夫人毫无所知，身先士卒，手提宝剑在前面拼命地冲杀。正在这时，一股官军十几个呼上来了，都是长枪手。义军有长枪手，官军也不例外，一丈八尺多长的大枪对高夫人乱戳，被高夫人砍断了两条枪，斩杀了两三个。正在这时，又有三个长枪手围攻了惠梅，一支长枪是直奔惠梅的梗嗓。高夫人看得清楚，喊了一声：惠梅夺枪。惠梅一听，赶紧把身子往旁边一闪， 这条江贴着他脖子呲溜就过去了。惠美把马一提，手中抡剑，你就在这噗一宝剑把人头给砍落。刚砍落，第二支枪奔他后心刺来。高夫人又喊了一声，后边有枪。这惠美急忙调转马头，身子一拧，这枪贴着肋扇过去了。你说悬不悬？就差那么一点儿。惠美身穿着甲胄呢，身上有铁背心呢，那枪尖挂在铁背心上，就擦出一道火光的，刺没扎着。惠美大吼一声，又一宝剑把这个官军给砍死。可是另外一条枪他没躲开，正好刺中惠美的左腿，咔嚓这一枪扎的可够深的，把惠美疼得一皱眉，哎呦一声从马脖子上就摔下去。高夫人看得清清楚楚，惠美负伤了，赶紧抢救。这惠珠惠芬赶紧闯过去就抢救了惠梅。但这惠梅啊，虽然腿上挨了一枪挺重，流血不止，但这丫头是紧咬牙关，离开战场不远找了个树林，把战袍撕下一条来，把伤口紧紧的包扎住，然后忍着痛站起来，二次上马冲，保护夫人，你受了伤了，没事，死不了。二次又返回战场。高夫人是颇受感动，想安慰他几句，没有那个时间，正在玩命的时候，刀光剑影，心存感激而已。正在那杀杀的时候，就离着那六个官军的弓手就不太远了。这弓手用眼睛一测，这距离在60步左右，在有效的射程之内，行了，彼此之间一点头，同时把弓举起来，对准高夫人，啪嚓，一箭射来。这惠梅刚返回战场，听见弓弦一响，不知道官军埋伏到哪儿了，凭着他的经验，他就知道有人放了冷箭。这惠梅是手疾眼快，把掌中的宝剑一挥，啪，把一支毒箭给崩开。第二支毒箭也过来了，高夫人使了个金刚铁板桥，双腿往前蹬，身子往后仰，这支箭贴着护心镜撑下过去了，没射着。第三支箭又过来了，这箭射的有点低，夫人倒是没有事，正好叫惠梅给挡住了。惠梅左腿着了枪了，这右腿上被射了一支毒箭，咔，这一箭就给射上了，但是不疼。惠梅就感觉到蚊子叮了一下，紧跟着右腿发麻，迅速是传遍全身，嘴唇都发麻，掌中的宝剑也握不住了，翻身从马上是二次摔下。夫人眼睁睁瞅着，要没有惠梅在这挡着，自己就中了这箭了。哎呦我的娘啊，心疼死了我，赶紧抢救。惠珠众人往上舍命相救，把惠梅又抬下来，冲出战阵，赶紧返回老虎嘴。高夫人率领众人继续进攻，马世耀看得清楚，石喇子背后有弓手狗日的，领着几十名骑兵一个冲锋，冲到石喇子附近，把这六名弓手是全部斩杀，还不解恨，就剁了几宝剑。最后日德旺西转了，这次战役才结束，官军大败，退回寨内，凭着高大的寨墙在这抵抗，义军也无力攻打大寨，只好退回老虎嘴。他们退回来了，高夫人关心惠梅的伤啊，进来之后就问惠梅在哪里， 啊，在这个营寨，那营寨也太简陋了，上头用树枝子搭个盖儿，四根杆支撑，下边铺着草，这草就当铺了。战争年月哪有床啊，这惠梅就直挺挺躺在稻草上头，女兵在旁边一个个不住的哭泣。为什么？他比刘方亮的伤还重，刘方亮被火冲击伤的，他是中了毒药箭了，这毒药箭的东西赶上化学武器了，要命。夫人分开众人来到近前呼唤了几声，惠梅是毫无反应，快找小神仙来。小神仙在另一座营寨正在护理刘方亮，听夫人的令箭，急冲冲带着百宝箱赶到了。他就知道找他没好事，指定有人受了重伤了，他也不知道是惠梅。一看夫人气色庄重啊，快点你给看看。哎，小神仙到了草棚近前一看，中了毒了。你看真有两下子，不愧叫小神仙，一看这气色就知道。我先验验伤，说着把惠梅鞋袜扒掉，裤腿卷上，他一瞅这两条腿全受伤了，一条腿中的是枪伤，有个三角的窟窿，这倒没事儿，没伤着骨头，给消消毒，上点止疼药止血药给包扎了。再看另一条腿，他一皱眉，这条腿不淌血，就是黑洞洞一个窟窿，发黑紫色，而且这底盘比拳头还大呀，伤口已经肿起来多高了，用鼻子一闻，一股恶臭恶臭的味儿。夫人，这是中了毒箭了。我发现也是这样，能有治吗？哎呀，就得用把毒膏试试吧。说着从百宝箱里拿出个罐子，里头抹好了药，把伤口消完了毒，给罐子给拔上了，然后又给惠梅吃了一剂化毒散，依然是撬开牙关给他灌下去的。高夫人心里说，惠梅啊，你可要挺住啊，我想方设法得把老神仙请回来，刘将爷和你的命才不至于出危险。天哪，老神仙你在哪里？